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间已经过了2分钟，我们就开始了。大家能听见我讲话吗？
听见了，张长老。
哦，谢谢。OK，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请袁长老带我们做个祷告吧。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我感谢你又把我们带到中午的学习里面。我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要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就明白，明白就按着你的话语去遵循去做，做一个心亲近神、整夜亲近神的人。感谢赞美主，把下面的学习时间交托给主。求主祝福，分别为圣。求主亲自在张长老的右边，亲自供应他的口，亲自加给他属天的能力和力量。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同心合一的祷告，感恩，阿门。
阿门。好，谢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一块儿来学他的话哈。这个圣经越学越觉得宝贵啊，真是。这像这个诗人讲的，真是比这个金金更宝贵哈、它比蜜甘甜，比芬芳夏季的蜜甘甜啊，的确是非常宝贵的。盼望我们读这个圣经的话，越读越觉着能读出滋味来，越读越觉着喜欢哈。我们今天的话就继续啊，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第五章的话呢，也其实也挺长的啊，总共有47节。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它给讲完哈、因为是个故事啊，也有讲论啊。我们看一下啊，看求神带领哈、好，我把它，我们就下一个。我们还是仍然是在第二部分啊。这个约翰福音总共有5段，我们仍然是主耶稣公开传道的这个这一大段里边哈。这一章里面有三段，可以说分成三段。可以分成三段。第一个就是1至38年的摊子，我们说它是摊子，实际上圣经没有用这个摊子这个字儿哈，就是一个病人啊，但他动不了。从圣经的描述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摊子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摊子这个字儿哈，不是圣经上原来有的这个字。下面一段的话呢，就是主耶稣论他自己的权柄啊。他有什么样的权柄？然后呢，最后他提到为他自己神的儿子做见证的有哪几位啊？我们下边就看看这一段。因为有人听的时候，听这个录音的时候，可能还是这个可能有不认字的等等，所以虽然长一点，我想还是把它读一遍哈。我就自己读一遍就是了。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靠，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这是加上的，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啊，这一段是加的哈，有的古卷，古的抄本它就有这句话，有的没有嘛。但是我们圣经既然提到这个，中文圣经既然提到，就加上去了哈。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第十节。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 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啊，一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儿。我们下面就看看前边这一段哈，就从第1节到第9节。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啊，这里专门提到了这个，耶稣知道他这个第6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啊，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读到这种话的时候，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情景里边，我们可以想到，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也知道你我的难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有难处，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也知道我的难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应用在自己身上。然后，这个人病了38年，第5节哈，对吧？病了38年，他还说他没神动的时候，没有人把他扔放下放到池子里边去，不是扔进去哈。没有人把它放在池子里面，他正要自己爬着去的时候，有别人已经先下去了，所以他动作很慢，是吧？这个人动作很慢啊，所以从这段话的话，我们这个很多人就认为他应该是个瘫的，或者是腿脚至少不利索的哈，平常里在那里这么一个人，38年，每一次自己想去的时候，别人都被他先下去了，对吧？也没有人帮他忙。这么一个人，虽然已经38年，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人帮他，所以这个人的话，他一次次的失望，已经让他不再奢望，不再奢求能够得痊愈了，已经万念俱灰了。也可以说接受现实吧，对吧？这也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到他面前，问他：“你要痊愈吗？对吧？”所以他当然他要痊愈，但是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从他讲话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没想到他能够痊愈，然后主耶稣对他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被医好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像有的时候就觉得，哎，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那当然要痊愈啊，这还用问吗？对吧？但是主耶稣仍然要问他：“你要痊愈吗？”怎么说呢？这个很多的时候，你看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有那个大麻风的人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对吧？你要我主耶稣总是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对吧？还有瞎子，对吧？那个底买的儿子把底买一个劲儿喊，对吧？但主耶稣常常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对吧？这个因为这个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很多需要。虽然他是眼瞎的，或者是这里他是瘫的，但是他可能有更大的需要，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神不会主动的，不会无理的在我们身上做事情啊。当他为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他常常是征得我们的同意啊。这就是说，就是说，虽然他知道这个人想痊愈，但是呢，还是要征得这个人的许可以后，他才行这个神迹啊，医治他。就你可以看出，神是非常尊重人的自由。虽然人是他造的，他可以随便带我们。也不算出格，但是神非常尊重我们啊，这个向来都是把选择放在我们面前，并且告诉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做选择的，他会告诉我们，但是最终的选择还是让我们来做啊。另外一点的话，读这个故事的话，人可能很多人会自然的想到，就说，哎，池子旁边有很多的人，对吧？耶稣为什么只选了这一个医治？为什么不治其他的人啊？那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对吧？耶稣基督降世，他的主要的目的啊，主要的使命不是来医治人身体的疾病，对吧？因为这个人一定要死亡啊！上帝出于爱人的这个心肠，不会让一个罪人永远活着。如果一个罪人像我们这样，对吧？这样的话，经常犯罪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永永远远活着，那这是一个折磨，对吧？ 这个尤其是如果身体再不好的话，那就更受折磨。但是即使身体棒棒的，经常犯罪，这也是一个折磨。这是灵魂上的疾病更重要，更重的病。所以这个神会让人这个容易犯罪，这个身体会啊去死掉，然后让那些得拯救的人重新得一个不犯罪的身体，那是真正的自由，逃离了罪的捆绑啊。耶稣基督降世，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啊，不是拯救罪人脱离肉身的死亡啊，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这个按照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这也是神的恩典啊，叫我们这个身体死亡实际上是一种恩典。这里一个图哈，这是新约时代的耶路撒冷，这个嘎嘎利利欧的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城墙啊，这城墙，然后到这边的话跟圣殿合在一起了啊，就这样子。然后它这里这个事件，今天第五章记载的这个事件，是在这个阳门这地方，这个门啊，这个城墙这里地方有个阳门啊，这个阳门这地方的话呢，旁边有一个碧石大的池子啊，这个池子就是。很多生病的在这个池子旁边，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人画的了。当时的话，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记载，还有圣经的记载等等，这是有人画的，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所以它基本上离着圣殿啊，圣殿很近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医治了这个人，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医治了以后，一转头，主耶稣不见了。但是又一转头的话呢，在这个圣殿里边啊，遇见了这个耶稣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然后下边那天是安息日啊，所以我们继续读这一段，继续看这一段啊。犹太人说，这是安息日，你看见这个医好的人拿着他的褥子走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搬家啊，这是做工干活，这是在安息日是被禁止的，不能这样做。这个规条是非常严厉的。其实严厉的规条啊，因为咱们这个中国人很多时候修行啊等等啊，这些人的话很多时候立很严格的规条。但是严格的规条不一定是敬虔的规条。许多这个异端这个都有严厉的规条。这个要求你一定要吃这么多，不能吃多也不能吃少，一定不能吃这个，一定要干那个等等，很多这种压力的规条。那圣经对这些个规条，来自人的规条这不是神的规条，来自人的这规条怎么说呢？他说这些规条啊，使人白白的有智慧的名声啊，好像要这样做挺有智慧，你看这个人挺有智慧，实际上的话呢，他是用私意崇拜，用自己的意思来崇拜神，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自表谦卑，好像你看我多谦卑，我多么，对吧？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呢，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以为这个这么严格的遵守这些规条的人，他就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开始不犯罪了吗？其实他克制不了肉体的情欲，因为他不是来自真理的啊。犹太人禁止人在安息日治病啊，这是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吧？在马太福音我们也学过。其实呢，如果他禁止一个医生在安息日开店啊，开店治病赚钱营业，那这样的话呢，他让他在安息日不要做这个生意，这个他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主耶稣并不收费，对吧？并他这是行善。禁止这样的行善的这个行为啊，它是没有任何道理，对吧？所以犹太人对安息日的这个规条实际上是并不符合神的心意。这里提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安息日，所以就多说几句啊。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有两个，至少啊，也可以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让人和牲畜能够休息啊。第二的话呢，让人能够敬拜神啊，这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关于这个神设立安息日的，就是申命记第5章14节和15节 这里讲，我给大家读一下。但第七日就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是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这是第一点，让人和牲畜安息啊，这讲得非常明白。如果没有安息日的话呢，那主人们肯定逼着这些个仆人、这些婢女去地里干活，一周肯定干七天哈、啊，有点像马云讲的996啊，他至少有个六呢，对吧？他是实际上这个168就会变成这个12、12、7啊，这个过去的这种人，对吧？到太阳出来了，到天亮了，就叫你到地里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可能就是这样，中间给你顿饭吃啊，这个。但是呢就没有休息，这是神设立一个安息日让人休息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呢第十五节就告诉他们要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啊，他们从前是在埃及没有安息日，一周干七天的，对吧？拼命拼死拼活的干，对吧？这个但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来，神在他们身上有巨大的恩典，所以在安息日这一天，他们应该聚在一起思念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对吧？所以这是两个，一个是有属灵上的跟神的这个团契啊，另外的话呢，身体上也得休息。并且每个人都在休息，这是神的恩典，啊。然后十四节说，主耶稣遇见这个人啊，在殿里边遇见他，就他说：“你已经啊好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说明什么呀？这从我们可以看，从这个话里边我们可以猜，很有可能这个人害病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犯了罪遭了惩罚。啊，是造罚，但是罚的也够厉害的，一直罚38年，不知道犯了什么样的罪。当时主耶稣跟他说的时候，他肯定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对吧？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就说你已经遭罪了38年，在这里，如果你再犯罪，遭的更厉害。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每个人，啊。这个都要将受到灵魂的都要将受到审判啊，这个是这个彼得前书1:17讲的，这个每一个人将来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啊，所以每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都应该存着敬畏神的心在我们地上过日子，对吧？如果犯罪，对吧？如果犯罪一定会遭受惩罚啊，你或者是活着的时候的生前啊，这个这里的话旧约里边很多的确定的例子，像这个人的话呢，今天这个摊子的话呢，可我们猜可他可能是因为犯罪，所以他啊这个遭惩罚，但是旧约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例子，实际的例子就是这个人犯罪，所以呢被神惩罚啊，犹大王约兰，对吧？把他的那个兄弟们全部杀掉，结果的话神大大的惩罚他，外邦人都起来攻击他，然后他自己生病在极其痛苦，到最后啊，这是你看他的那个肛门也出来呀、啊、什么的，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啊去世的，并且在这生病之前神就告诉他了，对吧？接着先知以利亚就警告他，就写封信给他，告诉他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王亚哈呢更是如此，对吧？他的全家后被那个耶户全部杀掉。当然亚哈的活着的时候没有领导他，但是神告诉他，你和你的家伙会全部杀掉。那亚哈的话开始披麻蒙灰，这个走路缓缓而行，所以神说，你看亚哈这个既然有这个谦卑在我面前，我就不把这个刑罚在他有生之年降到他身上，但是 我告诉他的这些刑罚会在他的儿子身上实现。所以这个惩罚不是说一直要等到将来大最后大审判的时候，有的人这个真是圣经上说他是提前走到了审判桌前，自己来早打的啊，这个有这种人。当然了，如果生前还没有受惩罚的，死后也不会跑掉啊，这个天网恢疏而不漏，没有一个能跑掉的，对吧？这个希伯来书9:27说，按照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是神定的，这是没办法，一定会出现的啊。我们下边，然后这里讲这个主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说你犯了罪，受了惩罚，这种情况下，你不要心里惨痛苦毒，你应该做的是要悔改，不要再犯罪了，不要跟神拧着啊！以为你会赢，你永远赢不了，跟神为敌的是不可能有赢的。这最好的这个途径就是被神惩戒了，认头。就像大卫讲的，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得公义，对吧？这个你说我不是这个责备我，甚至惩罚我的话，你都显得公义，对吧？不称神为不义，就像约伯一样，对吧？把我的财产都拿走了，儿女也拿走了，但是我仍然可以说耶和华的名是可以称颂的啊。当然，约伯不是犯罪，大卫那是犯罪。这的话呢，这个人也是一样。这个原则就是犯罪以后受到神的惩罚，这种情况下要悔改，不要再犯罪，否则的话呢，就可能会受更重的刑罚。你看这个这里申言书29:1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神，你犯了罪，灵魂已经生病了，神给你医好了，打你，对吧？让你来悔改，对吧？离开那个罪啊，得生命。结果你一次次的不改，到最后的话呢，神就可能把你给拿掉，在活人之地剪除啊，就是这样。下面的一段17-30讲到这个，这是第二大段，讲到啊神儿子的权柄。这个有没有找个弟兄姐妹帮读一段这一段话，我也生嗓子。有没有弟兄姐妹自愿的？
我来读可以吗，张长老？
哦，谢谢，请。
从17，然后读到
30。
30是吗？奉主的名读经。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必照样在，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好，谢谢。谢谢。
阿门。
我们下面就仔细的看看这一段圣经哈，神子的权柄，17节18节啊，讲到这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他一说这种话，犹太人就想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在安息日治那个摊子，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啊。这个十七节说，主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那有的时候人就说，哎，这个神不是第七天已经这个休息了吗？对吧？创世纪2章2节不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好像神第七天就不干活了，只干了6天，对吧？但实际上的话呢，你仔细读这点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其实实际上是神歇了他创造的功，对吧？第一日到第六日，每日都在创造，到第七日不再创造，定为圣日啊，安歇了，就不再做那个，不再继续创造了，就这样。但是他没有歇他所有的功，为什么呢？像希伯来书1章3节讲，那当然讲的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神每时每刻都在做工，神有时他如果说啊行。我下边一个小时休一个小时，什么不干了，这整个的宇宙全部的这个塌陷，我们这小命全没了，对吧？所以这里讲的是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一直在做事，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从来没停过，神也不睡觉也不打盹，一直干活啊。所以他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因为他们一直做事都总在一起啊，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这个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犹太人的解读是耶稣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旧约时代呢，这个以色列人对神常常是称呼神为他们民族的父，他们大家的父，对不起。然后他没有人会直接称神为他自己的父，旧约没有这种记载，没有一个人称神父啊，这样没有人这样。所以当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的时候，犹太人就烦死了，对吧？这个就认为他把自己当作神。在旧约时代，实际上神曾经提到过他是3个人的父，比如大卫，对吧？他就提到他是大卫的这个父亲啊，他这神自己这么说啊，又不是说大卫称呼神为他的父。这个当然这个的话，大家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自己回去去找哈啊。这个89诗篇这个89篇这里都有哈。我把经文没有放上去，但是这个大家回去可以去找啊，这个去读。我看我有没有把这个经文。我也许翻一个啊，诗篇89篇26篇，我翻一个，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诗篇啊。我本来是放上去的，但是这个篇幅有点长，我又把它给裁掉了。89篇第26节，这儿讲这个神说，这个我要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啊！这里讲的是大卫，他说大卫将来会称神为他的父，虽然大卫自己没有这样称呼过，但是神愿意当大卫的父。当然所罗门也是一样，他说这个他会称我为父啊。然后当然基督是诗篇2篇第7节也是提到一样，对吧？他说这个我这个你是我的这个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是诗篇第2篇提到。这3个人，大卫、所罗门和基督，神说他是这几个人的父。他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3个人有个共同点，都是跟神的儿子直接相连的，对吧？这个神的儿子按肉身来讲是大卫的后裔，也是所罗门的后裔。所以呢神这个愿意称 他自己为这三个人的父啊。但是总体来讲，没有一个人在旧约时代称神，直接称神是他自己的父的。虽然神愿意这样接待他，接待这三个人啊，这么个意思。所以犹太人就认为这耶稣是这个亵渎神，自称自己是神啊，所以是这样的。哎啊，我们下面去看这个，继续看哈。这里提到这个做工的事儿啊，父与子做的事儿啊。他说这个，你看这个十九节哈，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哎，这说明什么意思啊？就说明一父与子他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由父先开始，对吧？父是开头的。但是对吧，这个下边这个继续说，主耶稣马上就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指给子看啊。所以换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是由父先开始，但是父做的一切的事这个子照样做，所以他们做的事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我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父与子一起做事的例子，他们一起共同创造天地啊，怎么个做法呀？父神有计划，子神来完成啊。比如说父神说要有光，在父神的设计里面要先有光，所以呢父神就说话，他把他的旨意显明，他说要有光，把他的旨意显明了。结果的话，他这个话说出去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子神啊，对吧？我们第一章不就说了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吗？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主耶稣啊，对吧？所以当神把他的旨意显明的时候，父神把他的旨意显明的时候，他说出去的这个话，这个道就把这个事儿完成了。当父神说这个要有光，这个设计里边要先有光，结果这个子神就把这个光造出来了，就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可以这么说，那就有了光。圣经讲，神说要有光，结果就有了光啊！这是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们两个合作，神与他的道合作啊，就是父神与子神的合作。在这个救赎人类这方面，也是一块做，父神的也又是父神先计划。先是当然，你这事情在做以前先有计划嘛，对吧？当然我们人的话做计划的时候不能做事，但是神的话计划的时候同时可以做事的，因为神不受时间的控制啊，没有一定要有先后等等。但是呢，我们按照人的这个说法，就是先有计划然后再有行动，对吧？这样说。所以这主耶稣说啊，子什么也不能做，只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啊，就是这个计划，这个想法，对吧？是设计，可以说这个来自这个父神，但是完成这个事是来自子神。你比如说救赎人类这件事，父神呢是拣选一批人，什么时候拣选的？是在创造世界天地万物之前，对吧？亚当还不存在的时候，神就想好了，他要在亚当的后代里边拣选一批人，然后让他永远做神的儿子，跟神永远在一起啊，做神的这个儿女。他就选了我们这群人，今天晚上比如说我们这群人都被神拣选的。然后呢他就定了个时间表，对吧？这件事怎么完成，对吧？在一个什么时候就开始创造天地，什么时候这个他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为这亚当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家来死舍命等等，这些这个计划可以说是父神计划，我们暂且就这样理解哈。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在谈论神的事，有的时候人的语言人的思想都是有限的，但是这样听上去的话，至少是跟圣经这一段圣经讲的应该是相吻合的啊。这个圣经里边也专门提到这个是蒙父神拣选，对吧？蒙这个圣灵称为圣，然后蒙神的儿子的血所洒，对吧？这是彼得前书里边提到圣徒的时候是这么说。 然后是父神加选了一群人，然后就把这批人交给了主耶稣，让主耶稣来拯救，对吧？所以主耶稣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提过，主耶稣说父神的给他的意思旨意，就告诉他父神给他的人他一个也不失落啊。所以他去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拯救那个妇人，也拯救撒玛利亚城里边很多的人，对吧？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就是子神来完成这个事工，救赎的工作，救赎人的工作，计划是父神是计划，但是完成这个计划是子神道成肉身，流舍身流血完成的这个计划啊。这是他们一，这是父和子一起做事这个例子。比如说父和子分头做事，他们自己做自己的，对吧？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的，有没有这种事儿啊？有。这是主耶稣讲的，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着。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叫死人复活这件事，是这个天父想让神活，想让人哪个人活，他就可以让哪个人活。那个主耶稣呢，神子呢，子神呢，啊，也可以随便，他想让谁活就可以让谁活，他需要不需要征得这个父天父的这个同意？不需要啊。这里他讲了，子可以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啊。这个大其实在这个怎么说，在那个腓立比书啊，在腓立比书应该是二章，我看看二章多少节啊？二章十三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里没写上去。他说，当一个人顺服神，跟着神一块走的时候，对吧？你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是活在罪中，而是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啊，被神引导的时候，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光当中的时候，神我们心里边想的，对吧，实际上给神想让我们做的，想让我们想的是一致的，对吧？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啊。这个这就是父与子一样，对吧？他们的两个人的意思永远是没有冲突的，就这样子。然后这个父与子分工有没有不同的例子啊？这个前面说的都是做事等等，这个做一样的事啊，一起做事啊，分头做事啊，啊，做的好像类似的都是一样的事，创造啊，救赎人啊，叫人复活呀，有没有干不同的事儿？有没有一些事情他们干的是不同的？哎，也有不同的。比如说这里提到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审判人的这个事儿，全让主耶稣来做。父神不参与这个事儿，哈。这当然，你说这个主耶稣去审判这个人的时候，他是按照怎样审判啊？是完全遵照父的旨意审判。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提到这件事，在三十节啊，在三十节里边，最后一个二十三节这里讲的，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对我们人来讲，在人面前，圣父与圣子是同尊同荣。圣子并不比圣父这个荣耀少啊。我们完全，我们敬拜圣父、敬拜圣子，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同尊同荣。对，这个主耶稣专门补了一句：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对吧？父和子是完全一致的，父差子来让人来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假如你不尊敬他，那不尊敬他，你就这个，你就不尊敬父，这是很简单的。然后二十四节，这里说，那主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听我话就是顺从基督，你要听话，听主的话，对吧？听见了并且遵从，这叫听话，听主的话，对吧？然后这个二十五节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 这个死人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这里有什么样的死人？一个是肉身死的人，有没有这种人？有。比如说将来我们会读十一章的时候，专门记载一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死了，对吧？身体都臭了，但是当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结果他竟然能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结果他就出来了，对吧？你说人都臭了怎么能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啊？哎，人除了这个身体以外还有个灵魂，那灵魂没臭啊，所以这个肉身死的人可以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以后就可以复活。这个马太福音也记载了一段，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复活以后，这个死后从坟墓里起来的这个基督徒，主耶稣死了以后，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在坟墓里边有很多的圣徒起来，这些人当主耶稣复活的以后，就走进圣城向众人做见证，告诉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应该啊信耶稣啊。当然这些人后来去哪了？当然就去升天了，而他们当时就已经有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了，对吧？所以那是应该是第一批复活的，你可以说最最早的复活的啊。一般提到复活的第一批第二批的都没有包括这一批人啊，这可以是零批啊，第零批啊，这是肉身死的人，那当然也包括灵魂死的人啊，像你我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对吧？死人，就圣经说着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死人，但是当神的儿子呼召我们的时候，对吧？这个接着当然是接着圣灵，也通过他的圣徒给我们传福音等等，对吧？通过这样的这个渠道，不同的渠道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哎，我们心灵的耳朵就听见了基督的呼唤，我们就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啊，走上了这个生命的道路。这是这个灵魂死的人啊，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还有呢，将来一切死的人啊，都要按照行为接受基督的审判啊。这个在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在这个彼得前书里边提到，将来都是按照行为，那做的人都按照行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这里提到这个主耶稣提到了时候讲到，凡在坟墓里边所有的死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行善的还是作恶的，都会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从坟墓里边出来干嘛呀？复活的，这个得行善的复活得生命，永远活着，永远永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永远的刑罚，就是这样。你说，哎，他这个叫怎么还有行善的，对吧？哎，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够有那个能力行善啊。这个不信主的一个人没有信主，他不可能行善。这个罗马书三章十二节说，世上的人都是偏离正路，都在走弯路，一同变为无用，对神来讲都是没有用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世人的光景，是吧？只有当我们信主以后，对吧，我们才有可能行善。这个不信主的人，这个都像不洁净的人，这个不是像不洁净的人，就是不洁净的人啊。以赛亚书里边提到神的子民犯罪，所以像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怎么样？不洁净的人是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对吧？你这个不信主的人不洁净，对吧？污秽嘛，所以你干的那种这个公益的活，干的公益的事啊，这个都像污秽的衣服，更不用说你行那个恶，那就更肮脏了啊。所以这个这里提到行善的，有的说我们常常有人说，哎，我们将来审判，我们是怎么个审判审判法？就把信耶稣的分一边，不信耶稣的分一边，这个不是这样，对吧？而是按照人的行为受审判。首先基督徒先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有永生，但是我们对主的服侍，这个我们的服侍的果效有没有用心，对吧？ 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两千两一千两有没有再赚两千两，有没有把它买起来等等。想要在主耶稣面前有一个领奖赏的审判。然后呢，然后那些不信主的人都来到主的面前接受审判，并且没有一个得救的。是这样。OK, 下面就是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是为神子做见证的。OK, 为神子做见证的有几位呢？有四位，摩成一二三四，我们就把这四段这一大段分成四段，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个。就主耶稣有四个为他做见证。三十一节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啊，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主耶稣说，他如果他为他自己做见证，就他一个人做见证，他的见证就不真。这个不真并不是说他说假话，而是不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定下来，因为圣经的要求是不能凭一个人的见证定是非，至少需要两个人，对吧？生命记里边这个专门有规定，要需要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是圣经的规定。所以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其实他后来他中间后来他又说过，即使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仍然是真的。所以将来的话我们再读那一段话，他的见证并他说我的这句话三十一节并不是说他在说假话，而是说他不能凭一个人做见证就决定他就确定他是就让人确信人不会信他一个人的见证。这里讲到为神子做见证的第一位就是施洗约翰，他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曾经为真理做过见证，对吧？他怎么讲论我的你没听过，对吧？这个所以的话你约翰就这样讲过，对吧？然后主耶稣说，其实呢他本来不需要人给他做见证，但是呢因为这个他讲话的这些人，听他讲话的人里边很多人喜欢施洗约翰的教导，相信施洗约翰是神派来的先知，所以呢主提出来约翰做的见证来帮助他们来相信主的确是神的儿子。他你们不是信约翰吗？约翰怎么说我的了？他不是说吗？这是神的羔羊，对吧？挪去世人罪孽的，对吧？这是约翰说的，你相信约翰吗？相信。那约翰给我这样说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证人。其实主耶稣说他根本不需要从人来的见证，他的见证足够多了。下一个，他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样见证我是从父才来的。主做的事，有一次主行的神迹奇事，清楚的显明主是从神来的，对吧？不是他是随便乱说的，的确从神来的。尼哥底母说过，拉比，我们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做师傅，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这个你看这是来法利赛人其中一个，对吧？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不然的话不可能行这神迹啊。然后他那个徒弟们呢，门徒呢，主耶稣在那个水面上行走，对吧？当时彼得说，哎，如果是你主，你让我到你那去，然后他就去了，就是后来看见那个周围那个风浪巨大，所以他就害怕，所以就往下沉。主耶稣就拉住他的手，然后说了他一句，你这个小信的人为什么恐惧呢？为什么害怕呀？对吧？这个然后他们就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主耶稣的作为做的事儿，这个很明显的可以显明他是从神来的。当你说他违反神的这个违反律法等等这个的话，你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神来的，神怎么可能违背他自己的话。 下面我再继续来哈。对不起，我去接一把水，我这嗓子有点干，就稍等20秒。好，对不起，我们继续分享啊。这个为神子做见证的第三位就是父神自己，是吧？他说：“才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他已经做过了。但是呢，你们没听见他的声音啊，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他的形象。虽然做过见证了，对你们来讲，你没用，对吧？为什么呢？这样呢？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边，啊。”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他所差来你们不信，所以呢，你就没有神的道在里面，在你的心里面。结果的话，你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也看不见他的形象，对吧？当然，没有人见过他的形象就是了，对吧？但你神说话的声音你也能听到啊，他听不到。那这里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这父神给主耶稣做见证的啊，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说话呀，然后这个当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带着他的那个三个门徒到山上，在他面前改变了形象，衣服洁白发光，对吧？然后有声音从云彩里边出来，说当时的话，这个彼得乱讲话，他说：“夫子，这里地方真好，我可以搭做三座棚啊，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后来的话，父神说，父神就在黑云里面给他们说话了，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然后他们睁开一眼，发现只有主耶稣，只见耶稣一人，不见见不到摩西和以利亚。但是你可以看到，父神有好几次为主耶稣做见证。当然了，这个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只有耶稣的那个三个门徒听到了，对吧？但是受洗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不信神差来的，这里因为不信神差来的，所以呢心里没有神的道，因为没有神的道，没有真理在心里边，心里边都是黑的，就你那个心里边那个灯是黑的，没开灯，没有光，所以呢你听见神的声音也看不见他的形象，是耳聋眼瞎的，对吧？无法与神沟通，神向你说话你听不见，神向你显明他的旨意你不明白，你看不见等等。你这个也回头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那时候我们再可以再来仔细看十二章28节29节这样说，主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所以我看一下这个，请这个管理员看一下谁在这里旁边说话，有这个噪音，把它静音一下，谢谢啊。所以你看，当这个天上有声音说的时候，说当父神在天上说话的时候，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种情况下，当父神说话的时候，众人就听见的是什么？打雷了，以为打雷了，或者是有天使跟他说话，但是没有人知道神说了什么话。啊，只知道当当当当当说了一些话，西班牙语，大家都听不懂，对吧？这个他不知道是在说了什么话，或者是打雷了，啊，这就是当时这些人跟神之间的沟通为什么有问题，对吧？神实际上已经为他的儿子做了见证，人听不见，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不信这个神差来的。有的时候你说，哎呦，昨天晚上我们请了一个牧道友到我们家来，我们希望这个好朋友，所以不是说好朋友吧，反正好长认识好久了，想传福音给他，也给他讲过几次了，结果他。 他就总是想叫神给他行个神迹哈、啊，这个因为他家里有一些困难啊什么的，这个啊，神要如果行这个神迹，让我女儿有改变，我马上就信等等。咱们就说这个跟神打交道，是人要主动，对吧？因为不是神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神，对吧？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先谦卑，对吧？这个我们应该先屈服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感恩，天天享用神的恩典，却从来没有感谢过他，很差的一个租客，是吧？不交房租的一个租客。这个我们要是不是说哦，神啊，你先给我行个神迹，对吧？你先给我伺候伺候我，然后呢，我再信你，不是这样的，对吧？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这个神应该在上边，我们在下边。我们给神不是平起平坐的，更不是说我们是主人来命令他，他是我们的仆人，那就更差了，对吧？所以这些人之所以听不见神的声音啊，你给我行个神迹吧，行个神迹你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不信神差来的，你根本不信神，神跟你说话你也听不见，跟你说话的你以为你是打雷了，对吧？你根本听不见，这就是人跟神之间这个，所以这个神恨恶的总共有七样，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对吧？骄傲是神很痛很痛恨的，然后人因为骄傲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还以为自己看得很光亮，对吧？这个撒旦也因为骄傲把自己给整惨了，对吧？所以这个对读到这种情况，读到这段的话，这些经文的时候，要读经的时候，你们想，哎，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神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对呀，我呢，我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啊？对吧？今天神怎样向基督徒说话呀？对吧？啊，这个的话，我有没有听见过神的声音？哎，这个就可以思想，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信的这个神，不光是一个概念，对吧？不光是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两句话，然后平时把圣经一放下就不再跟我们说了，不是这样，对吧？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他是活神，他又真又活的神，他随时可以都可以向我们说话，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对吧？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怎样跟神沟通啊？你听过神的声音吗？对吧？这个我们需要问，是吧？这个神如何向基督徒说话呢？哎，这没有写。神今天向基督徒说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对吧？当我们把圣经合上的时候呢，那个圣经的话应该留在我们心里边啊，对吧？我们应该努力记住啊，对吧？能至少把主耶稣的这个教导的这个原理真理，我们应该记在心里边，免得我们这个做事行事为人得罪他，对吧？所以这个圣经这个诗篇119篇说嘛，我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放在我心里边，对吧？这个我将你的话语存放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然后常常也把一些意念也向我们说话，对吧？提醒我们一些意念，就是说，哎，你觉得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正在思想的时候，或者是要不要做的时候，哎，神就把一个想法放在你里面啊。这样的话呢，哎，你觉得，哎，那这有道理啊，那就这样做去吧。只要这个事情就这么成了，做一个小的见证。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我是3年前吧，3年半以前，这个到这家公司了。因为前边一家公司把我们这个就是改地方，把我们现在这个组整个的砍掉了，然后搬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外地去了。那时候就需要找工作。那时候的话就是说，我看见我现在的工作，但是呢跟我从前做的工作有点不是100%的吻合啊，有重叠的地方啊，我可以申请，但是呢也有很大的部分是不重叠的地方。所以并且的话呢，比我从前的那个位置的话呢又高一级啊，就比我从前那个位置高一级。那我就想，你看我现在我找一个跟我的工作这个怎么说重合的地方没那么多，对吧？有一部分重合，但又不是完全吻合。 然后呢又比我的工作又比我高一级，那这样我申请的十有八九没戏啊，对吧？所以呢工作的话呢，他我在网上看到他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我一看这个位置已经开，已经怎么说呢，开了一个月了，对吧？我想这工作肯定已经没了，你知道吧？也没有了，并且我申请的话也没马戏，所以我干嘛要申请呢，对吧？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所以就没有申请。哎，过了这个又过了两三个礼拜，那这话又一说的话就更长了，对吧？过了一个半月，两个甚至接近两个月了，对吧？反正一个多月了至少，这个越来越觉着不应该申请。但是有一天晚上，忽然间心里一个意念，哼，就说你不申请，你肯定拿不到这工作。你要申请的话，你可以为此祷告啊，对吧？你有信心可以做这工作，为什么你就没有信心神可以把这工作赐给你呢？啊，就这么一个想法。然后这个，然后我说那我就去申请吧。那天晚上就申请了。没想到第二天这上午人家跟我联系了，然后后来的话那个甚至那个老板还帮助我，这个把简历得要写得更好一点啊什么，就开始申请什么，结果大家都挺好，他都挺好，结果那上面的大老板觉得我在这方面这个经验不够足，所以他就坚持不要坚持不收我，弄得我这个老板的话也不好，他不能他因为他级别不够啊，他不能够把那个原来那个老板这个说服啊，对吧？我这个老板是很喜欢我去，他也知道我肯定能做这个活，我自己也知道我能做这个活，只是那个上面的大老板他说这个我这个经验这方面做的不足啊什么的，对吧？他有他的考量，也是有道理的。这个事的话呢，就一拖再拖，要拖呢。拖着前后的话，从面试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最后决定，拖了至少一个多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个多月应该。就是这个事儿一直僵持不下，就是后来怎么办？后来竟然神让这个大老板这个离开这公司啊，因为大老板给那个总裁这反正各个方面处理的不好啊什么。这个也可以说被开掉，实际上是他自己走的啊。就他一离开的话呢，这个路就一夜子打开了，所以这我就马上就拿到工作了。你可以看这个神怎么向我们基督徒说话呀，很多的时候是借着圣经提醒我们一句话，但是有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意念，对吧？我们虽然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但是又听见了他的声音，是用耳朵听到的还是从心灵听到的？那十有八九是心灵听到的，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不知道是耳朵听到的还是心灵听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神今天仍然向基督徒说话，并且他说的话永远不会与圣经相违背啊，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查，继续分享这个39节到47节最后一段。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里主耶稣提到为他做见证的第四位见证，就是圣经啊，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基督的救赎啊，基督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对吧？所以基督我们学约翰福音也知道的是神的道，对吧？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圣经也是神的话，可以你可以说圣经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圣经，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说，因为圣经里边提到记载了好多其他的人啊什么的，所以 这种说法也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清楚的准确的说，圣经记载的教导都是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对吧？圣经就是给基督做见证的，基督的救赎啊，我们在第一堂课提到了啊，第一次我分享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之前的那一堂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的救赎是贯穿圣经的一个主线啊。神造人，然后造了创世纪第三章，人就开始犯罪啊，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到21章才22章这个才完事儿，可以说啊，新天新地这个到最后才结束啊。这个人犯了罪，然后神就开始这个找一个民族啊，让神的儿子可以到地上来，这个来这个成为人，对吧？替人死啊，所以他找谁呢？开始找了亚伯拉罕，后来又找到大卫，然后来基督真的降到世上来成就了救恩啊。这是整个的圣经，就是主要的记载这么件事儿哈。中间虽然有其他的故事，但是打其他的故事都是过渡的啊。所以可以说，圣经从很多的地方提到基督，对吧？这我得举个几个例子。我们从第一堂课的时候没有提，但是在那第一堂课的讲义里边也有这些东西，也有提到关于基督的这个预言啊，很多的地方。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说了，放在这儿，大家可以从讲义里边自己去读啊。所以啊，这里提到人来的荣耀，主耶稣说他这个不求啊，从不受，而41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这个人来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不是神来的荣耀。什么叫不是神来的荣耀？就是可以说在神旨意之外，对吧？这个得到的荣耀，就可以说在这个世间，比如说想这个登高位啊，对吧？这个高升啊，做总裁、做王啊等等，受人称赞啊等等啊，对吧？这是人可以给你的这个荣耀。对吧？但是主耶稣根本不要这个啊。那这个，当他喂饱了5000人，结果那帮人强逼他要做王的时候，他自己躲起来了，对吧？离开他们上山了，对吧？根本神他不要人来的荣耀，他只要神来的荣耀，对吧？这个这里讲，他说你们犹太人哈，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刚才我们提了，犹太人读圣经啊，你法利赛人甚至熟读圣经，但是呢，给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40节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读了半天，你以为里边有生命，现在生命显出来了，你又不到我这儿去取，你这自己你这怎么个读法呀？对吧？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偏见，对吧？”他拒绝接受圣经预言的基督，甚至看见神迹以后仍然不相信耶稣就是圣经预言的基督，他拒绝接受，是吧？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接受啊？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不遵，因为他看见基督啊不守安息日，实际上基督并不是不守安息日，而是基督没有守他们定的安息日的规则，是他们定的规则有了问题，不是这个基督没有守安息日啊。圣经上说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且有这个，并且这个所有的律法一笔一画他都没有废弃，都是这个他来成全的。然后这个犹太人为了地上的好处抛弃神的旨意啊。这里这个约翰福音11章。啊，专门有提到这个，我看啊，在这个提到哪里啊？11章。哦，哇，已经过了好多了，对不起，11章，这个48节，这犹太人就商量了，这看见这个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都要信他。结果他们想除掉耶稣，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八节，他这么说：若这样由着他，由着耶稣，人人都要信他。那如果这样下去，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啊，那忽然间，这个人人都要信他了，人人都把他当作王了。那当作王的话呢，那罗马人不可能要求，不可能要接受他做一个王啊，对吧？罗马人只接受罗马人指定的傀儡的王啊，所以呢，罗马人肯定来把我们这的百姓啊什么全掳走了，全那个俘虏走了。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地图，我们百姓不都遭殃了吗？对吧？他看地上的好处胜过神的旨意，对吧？这个他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刚才读的十一章四十八节就是他们明显的看见主耶稣让一个死了四天身体都发臭的一个人死里复活，这么大的神迹他就仍然不行，
我太狠了，
他仍然拒绝接受耶稣做他的那个生命的主宰，他拒绝接受耶稣是神差来的啊，这个耶稣基督啊，基督。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让死人复活这样的神迹他都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啊。然后呢，又看见主耶稣不守他们定的规则啊，指责他们，甚至还骂他们这个指责他们这个假冒为善等等各种各样的罪，他们就气死了。所以他读了半天圣经，但是没有得到圣经里面这个应许的这个生命，而这因为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生命在他里头，对吧？这个，但是他拒绝来到耶稣面前领取这个生命，这白读了，这书呆子可以说。这是一个。然后下面的话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犹太人的指控。第一，指责他心里没有神的爱啊，这四十二节，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啊，没有神的爱什么意思啊？就不爱神啊。这个为什么说他不爱神啊？因为神差来的他不接受，神差来的他不接待，人自己差来的他接待。你说他爱神吗？那当然不爱神啊。要爱神的话，那神差来他应该款待呀，结果他不接待。他只接待人才来的，人自己猜自己，他这种人他接待，神才来他拒绝。然后又指责他们互相受荣耀，只求人来的荣耀，但是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这个神要叫他们做的事，做的那荣耀的事他不做，但是他们彼此互相受荣耀。你这种的话怎能信我呢？他说，因为我从神那来的，然后你又根本不在乎从神那来的荣耀，神怎样夸奖你，神怎样指责你，根本不在乎，只在乎别人夸奖你，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信我呢？你不可能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他说，那帮人一般就说我不信你，但我信摩西呀，对吧？所以主耶稣把话说的特满，然后最后加了一句，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啊。法利赛人犹太人都以为他自己遵守律法，对吧？这么严格等等，对吧？这个摩西肯定站在他们一边，但是主耶稣说，将来告你们不守律法的、违反律法的就是摩西啊。为什么？因为他说摩西那书上写着呢，对吧？关于我他专门有预言，叫你不信啊，等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你不信，那你这摩西将来不是指责你吗？摩西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给你们，要从你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啊。这个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经来到这儿了，来到地上了，结果他们竟然不信。这是摩西早就告诉你了，将来有一位先知，地位在对这个百姓来讲，以色列的百姓像摩西一样，对不对？可以，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讲可以是开国的这个国父，你可以说，对不对？这摩西说，将来兴起一位这个跟我一样的，对吧？这个像我的，甚至超过摩西。希伯来书说，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尽宗，而这个基督是在神的家中做儿子，这是主人啊。所以当 你说你信摩西的，摩西说了，摩西对关于我的预言你不信啊，你也拒绝啊，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的指控。哎，然后今天这个就分享就分享完了，我们剩下的时间没有时间了，这已经过两分钟了。这里有一些思考题，我想这个就停在这儿。大家有没有这些思考题？有没有想叫我回答一两题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这个大家都能够回答？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别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停在这儿，好吧？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试着回答一下。关于答案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经文里面。OK， 这个如果这个找不到这个答案的话，没有答案的话，可以在这个群里边提问啊。这个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